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史昭，合肥人。永乐初年，累积战功，升至都指挥佥事。八年，充任总兵官，镇守凉州。当地土军老的罕先前和千户胡宝一起作乱，胡宝失败，老的罕接受安抚。史昭上书说他一定会反叛的情况。奏书还没送到，老的罕果然反叛。史昭和都指挥满都等人出击平定，调任镇守西宁。仁宗即位，升任都督佥事。上书说西宁风俗粗鄙强悍，请求像中原一样设立学校。朝廷批复同意。宣德初年，史昭因为魏军负责守御，没有时间屯田耕种，他们的家属有770多人愿意务农，请求让他们耕种，收取赋税来满足军粮。朝廷听从了。五年，屈先为都指挥使散吉司拦路劫持西域使臣，史昭率领参将赵安会同宦官王安、王景讨伐。长驱直入，到达屈先，散吉司望风而逃，擒获他的党羽达达不花等人，俘获男女340人，马驼牛羊30余万，威震塞外。捷报传来，皇帝下诏书慰劳，赏赐加倍。七年春，以征西将军身份镇守宁夏。贝的达里麻侵犯边境，派兵攻击，到达阔台察罕，俘获很多，升任都督同知。正统初年，史昭认为宁夏孤立在黄河之外，东到隋的2000里，空旷遥远，难以防守，请求在花马池修筑哨马营，增设烽火台，直接连接到哈拉兀速境内，边防大为巩固。不久升任右都督。当时阿台、朵儿、只伯多次侵犯边境，诏令史昭与甘肃守将蒋贵、赵安进兵征剿，都没有战功，被朝廷严厉斥责，降为都督佥事。三年复任右都督，八年因年老被召回，次年去世。史昭在宁夏12年，老成持重，军政事务整饬得当，也正值敌势衰弱，边境得以无事。兵部尚书王继、宁夏参将王荣曾经举报他的过失，朝廷议论，认为史昭守边时间长，熟悉军事，不容易替代。而与史昭同时担任边疆最久，有显著功绩可称道的，有都督同知刘昭镇守西宁20年，都指挥李达镇守洮州达40年，都被藩汉各族敬畏服从。刘昭，全椒人。永乐五年，以都指挥同知身份出使朵甘、乌斯藏，设立驿站，升任都指挥使，镇守河州。宣德二年，作为陈怀的副将讨平松潘贼寇，累积升任都督同知，调任西宁，又镇守河州，监管西宁。罕东酋长侄儿家拦路杀害出使西域的宦官，夺走诏书金币离去。诏命刘昭担任甘肃总兵官刘广的副将讨伐。侄儿家请求归还所抢的书信金币，进贡马匹赎罪。皇帝认为穷寇不值得深究，命刘昭等人返回。李达，定远人，累积官至都督佥事。正统年间退休。乌凯，勾容人，由泸州卫百户累积战功，升至都指挥同知。永乐六年，因跟随英国公章抚平定交趾的功劳，升任辽东都指挥使。11年，被诏率领所部到北京会合。次年随从征讨沙漠，奉命先回。乌凯说，各卫兵应该以2/3守御，1/3屯田积粮，开源买来的马匹全部交给本卫骑乘操练。朝廷听从。宣宗即位，以都督佥事身份配征鲁前将军印，代替朱荣镇守辽东。当时从塞外逃归的汉人，命令全部送到京师，等亲属前来认领。乌凯说，路途遥远往来，恐怕导致流离失所，阻碍远方之人归附之心，于是更改命令，有马匹以及年轻力壮的送到京师，其余可以自行安置。敌人劫掠西山，乌凯击败他们，全部夺回被掠人口，皇帝降敕褒奖勉励。皇帝曾派人在松花江造船招抚各部，地方遥远，军民运输非常困苦，多有逃亡。恰逢有警情，乌凯极力请求停止这项工程，而逃亡的军士进入海西各部已有500多人。不久造船工程又恢复，宦官阮尧明、都指挥刘清等人监督管理，多有不法行为导致激变。 乌凯弹劾阮瑶明等人，将他们交付官吏审问。英宗登基，升任都督同知、尚书，陈述边境军情八件事，请求后家抚恤战死者的家属，增加官吏俸禄折钞，每年给军士冬季衣布棉，军中口粮草料按旧制供给，并且招募商人充实边境，全部获准实行。不久被兵部尚书王继弹劾，朝廷知道乌凯贤能，令乌凯自行陈奏，并告谕廷臣，文武官员有罪得到确证才能上奏，诬告者罪不宽恕。乌凯因此得以施行自己的主张。正统三年十二月生病，命医生持往探视，未到而卒。乌凯性格刚毅，富有智谋韬略，统帅部众严格而又有恩惠。在辽东三十余年，威严与恩惠并行，边境事务整饬。前后镇守东边的将领，除曹毅外都比不上他。曹毅，字敬方，仪真人，以燕山左卫指挥千事，累积功勋升至都督千事，作为乌凯的副将镇守辽东。乌凯去世，代理总兵官。乌凯是名将，曹毅继承其后，廉洁有操守，辽东人得以安定。乌梁哈侵犯广宁前屯，诏令严厉斥责，命王敖前往整顿军务，弹劾曹毅死罪。不久，曹毅擒获犯边的备台等人，诏令在街市处死。从此曹毅多次与乌梁哈作战。正统九年，会合朱永军夹击，斩获很多，升任都督同知，累积官至左都督。曹毅在边境二十年，没有显赫的功劳，但能够谨慎守卫边疆。他的部下施据、焦礼等都官至大将。英宗复辟，特地封曹毅为丰润伯，施据也封为怀柔伯。过了四年，曹毅去世，追赠侯爵，谥号庄武。继是李世训死，诏令表彰。诗句，其祖先为沙漠人，居住在顺天通州。父亲诗中人金吾右卫指挥使，随从北征，阵亡，诗句袭职。宣德年间，守备辽东，多次升迁至都指挥同知。因曹毅推荐，升任都指挥使。曹毅与乌梁哈作战，诗句都随从。也先逼近京师，景帝诏令诗句与焦礼一起入京护卫。诗句痛哭，当天率兵西进，部下进献牛肉酒食，诗句推开说，天子在哪里，我们有什么心思享受这个。到达时，敌寇已经退去，于是返回。诗句以勇敢著称，官至左都督。正值英宗推恩，得以封伯，比曹毅晚两年去世，追赠侯爵，谥号威敬。曹毅爵位传三代到曹洞，诗句传四代到诗景，吏部都说不应当再承袭，世宗特批允许。爵位传到明朝灭亡。许贵，字用和，江都人，永兴伯许成之子，袭之为羽林左卫指挥使。安乡伯张安举荐许贵有将才，考试骑射和策论都是最优，升代理都指挥同知。不久因武进伯朱冕推荐升任山西行都司，都帅操练大同各位兵马。正统末年，守备大同西路，也先入侵，跟随石亨在洋河后口作战，战败，许贵奋力作战得以返回。英宗北狩，边城全部残破，大同正值敌军要冲，人心尤其恐惧。许贵以忠义激励战士，敌人来犯，击败他们，升任都指挥使。景泰元年春，充任右参将。敌寇侵犯威远，追击到蒲州营击败他们，夺回卑劣的人畜。敌寇万骑逼近城下，抵御击退，两次升迁至都督同知。大同缺马，命令在民间搜求，得到八百余匹，有关部门不给价钱，许贵为他们请求才给予。曾经招募敢死之士进入敌营，劫得马百余匹，全部给战士，战士都乐意为他效力。分手宦官为吏转营虐，众人不敢说话，许贵弹劾上奏。三年因病返回京师，英宗复辟，命他管理左军都督府事务，不久调任南京。松潘地区杂居番苗，紧邻董卜含糊，原来设置参将一人。天顺五年，守臣告警，朝廷商议设副总兵，以许贵镇守。尚未到任，而山都长满反叛，诏令许贵顺路先剿灭。许贵分兵两路，直捣其巢穴，连破四十余寨，斩首一千一百级，生擒八百余人， 其余贼寇远逃。许贵也感染瘴气，未到松潘去世。皇帝为此辍朝一日，赐给丧葬祭品按制度。儿子许宁，字志道，正统末年以舍人身份从军有功，人仅一千户。许贵去世，袭职指挥使，因推荐生代理都指挥千事，守御柴沟堡。成化初年充任大同游击将军，敌寇入侵，与同僚秦杰等人在小龙州建抵御，擒获齐右丞把突等11人，改任都帅宣府操练，调往延绥。地进河套，敌寇多次入侵掠夺孤山堡。许宁率领孤军奋力出击，三战皆捷，敌寇渡河逃走。次年又率3000骑进入沙河墩，与总兵官房能抵御，敌寇退去，又掠夺康家岔。许宁出塞150里追击作战，缴获马牛羊千余而还。当时房能镇守延绥，没有将略，巡抚王睿请求增兵，诏令大同巡抚王岳率军复援。王岳派许宁从西路出击，在黎家涧破敌，升任都指挥同知。又派许宁与都指挥陈辉追击敌寇，缴获马骡600。朝廷因阿罗出再次进入河套，频繁扰边，命王岳与朱勇防御。又因许宁有才能，升任都督佥事，配进鲁副将军印，代替房能充任总兵官。许宁出身世袭武官，不到十年升至大将，同僚推让不及，父亲的朋友多在他部下，也不觉得升迁太快。过了一个月，敌寇大举入侵，朱勇派许宁及游击孙岳抵御，到达波罗堡相持三日夜，敌寇才解围离去，损失很多。许宁因力战得以逃脱，最终受到赏赐。到冬天，敌寇进入安边，许宁追击有功。七年，又与诸将孙岳、祝雄等在浣呼、都河击败敌寇，下诏褒奖。以北开元王把哈伯罗多次想要投降，内怕朝廷怪罪，外怕河罗出仇视他，犹豫不决。许宁请求抚慰以稳定其心，最终使他投降。次年，参将钱亮在师婆涧战败，士卒死伤十之三四，许宁与王岳等都被弹劾，皇帝不治罪。当时满都卢等多次侵犯延绥，许宁率镇兵奋力作战，敌寇不得志，于是从西路出击，直犯环庆、固原。许宁率轻骑夜袭其鸭子湖营地，夺马处而还。又次年，敌寇进入榆林涧，与巡抚于子俊击败他们。满都卢等大举入清西路，将家眷留在红岩池。王岳乘机与许宁及宣抚将周玉袭破其巢穴，升代理都督同知，与于子俊修筑边墙，增设营铺，敌寇祸患稍稍减轻。十八年，敌寇分几路入侵，许宁在边墙处追击，斩获120级，时受官职。当时王岳正镇守大同，命许宁与他换镇，到任后与镇守太监汪直不和，巡抚郭唐上报，调汪直到南京。小王子大举入侵，许宁知道敌势强盛，想持重等待时机，于是收兵防守，而另派将领刘宁、董生与周喜互相策应。敌寇大肆掠夺，焚烧代王别铺，代王催促出战，派人到军营门口哭泣。许宁愤怒，与郭唐等在城外扎营。敌寇以十余人诱敌，太监蔡兴部下的骑兵驰马出击，许宁的将士争相追赶，遇到伏兵大败，死者千余人。许宁逃奔下米庄，郭唐、蔡兴驰入城中，恰逢周喜等来援，敌寇才退去。许宁返回，阵亡家属、妇女孩子嚎叫辱骂，投掷瓦砾，许宁大为沮丧。不久，敌寇再次入侵，刘宁、宋城、庄建等抵御，实战稍获小胜，敌寇退去。许宁等掩盖失败，反而报捷。巡按城春镇揭发此事，与郭唐、蔡兴一起下狱。郭唐降六级，蔡兴因出任降三级，许宁降为指挥同知，衔助。弘治年间，因推荐代理都指挥使，分领操练。11年12月去世，追赠都督佥事。许宁自幼从军，大小百余战，身受27处创伤，性格深沉刚毅，为官廉洁，对待部下有恩，不屑于钻营升官。刘宁、神鹰、李杲 都出自他的麾下。儿子许泰自有传记。周贤、滁人、袭职宣府前卫千户。景泰初年，累积功勋，制都指挥千事，守备西猫峪，协助副总兵孙安守备十八城。不久充任右参将，代替孙安镇守。乌梁哈入侵，总兵官过新命令宣府副将杨信及周贤合力出击。周贤不等杨信，直接出击击败敌人。杨信被弹劾，都御史李炳说杨信迟缓进兵，周贤也放弃约定。皇帝两方都宽恕。天顺初年，总兵官杨能上奏周贤升任都督佥事。敌寇驻扎塞下，杨能发檄文令周贤与大军会合，戊期被征召下狱。以原官前往宁夏，隶属定远伯石彪。敌寇两万骑入清安边营。石彪率周贤等出击，连战皆捷，追至野马涧、半坡墩，敌寇大败。而周贤追击不停，终流涧而死。诏令追赠都督同知。周贤当初下狱，自认为不再被任用，及至获释，感激誓死报效，最终实现其志。儿子周玉，字廷弼，应当袭职指挥使。因父亲死于战事，超升二官，为万全都司、都指挥同知、都理屯田，升任都指挥使，充任宣府游击将军。成化九年，会昌侯孙继宗等人奉诏举荐将才，周玉排在首位，诏令他率领所部援救延绥，跟随王悦袭击红岩池，晋升为蜀都督佥事，返回守卫宣府。敌寇侵入马营、赤城，周玉击败了他们。兵部说宣府各位大帅没有功劳，周玉所部三千人能够追击敌人出境，请求加一级俸禄来酬劳他的功绩，于是授予实职。不久充任宣府副总兵。成化十三年，周玉佩带征朔将军印镇守宣府，在洪崖击败敌人，追击败兵到水墨湾，晋升蜀都督同知。十七年五月，敌寇再次入侵，参将吴衍、少监牙荣追出塞外，到达赤把都，被敌人拦截，军队分成三部分，都被包围。吴衍、牙荣逃到北山据守，困乏得很。守备张成率兵前进，奋力作战，解除了两处包围。到达北山下，吴衍、牙荣已经在夜里逃走了。张成率领部众返回，死的人超过一半。张成所部七百人也大多战死。诏令记录张成的功劳，治吴衍等人的罪。周玉先前因为葛谷堡、赤城频繁遭受抢掠，一共三次被论罪，到这时又因为节制不严被弹劾，皇帝都搁置不过问。十九年，小王子侵犯大同，击败总兵官许宁，进入顺圣川大肆抢掠，率领六千骑兵侵犯宣府。周玉率领二千人前行，巡抚秦弘的军队随后跟进，到达白腰山击败敌人。指挥曹洪拦截追击到西洋河，都指挥孙承也在七马房击败敌寇。当时敌寇乘着盛世，气势很锐利，最终被周玉等人挫败，一时之间人们称赞他们的功劳。不久敌寇再次入侵，周玉设伏兵击败了他们。朱勇到达大同，又会和周玉的军队在博歌峪击败敌人，晋升蜀右都督，与子俊修筑边墙。周玉不尽力，并且与秦弘关系不好，于子俊厌恶他，奏请与宁夏神鹰调换镇守之地。过了很久，又调任镇守甘肃。孝宗即位，时寿右都督。周玉督促边墙工程严峻急迫，部族张福兴等人用瓦石投掷他。兵部说凶悍低士族不能纵容，于是杀了张福兴，将其挡于戍边。吐鲁番进贡狮子，愿意献还哈密城和金印，赎回所扣留的使者。周玉为他们上奏，皇帝命他与巡抚王继筹划办理。后来果然前来归附，周玉等人都受到赏赐。弘治七年，因病辞官，不久去世，谥号武歇。周玉起初担任偏将副将，到镇守宣府时很有名声。后来到甘肃，部下多次出事，又侵占屯田。死后事情暴露，儿子承袭职将二等。欧信继承世袭职务为金吾右卫指挥使。景泰三年，因广东破贼功劳，擢升都指挥同知。不久命守备白羊口，升任大宁都指挥使。天顺初年， 以都督千事充任参将，守备广东雷州、连州诸府。巡抚叶盛推荐他廉洁勇敢，晋升都督同知，代替副总兵翁信。两广姚人同仁攻陷开建，杀死官吏，皇帝催促进兵。欧信在华州的马里村打败贼人，又在石城打败贼人，攻击斩杀海南魏造反者邵宣。当时各地盗贼群起，疆吏不能平定。广西参将范信守卫徐州、吴州，姚人都在境内。范信暗中接受姚人贿赂，纵容他们越境流窜劫掠，约定不要侵犯自己。于是雷州、连州、高州、肇庆全部被侵犯。皇帝命广西总兵官陈金与欧信合兵剿贼，当时有斩杀，但贼势不衰，朝廷仍然倚靠范信。适逢陈金因罪被征召，于是擢升范信为都督千事，充任副总兵，镇守广东，而命欧信佩戴征蛮将军印，代替陈金镇守广西。成化元年，贼人掠劫英德诸县，欧信讨伐斩杀500余人，夺回被掠人口。韩雍都率军队，命欧信等人分五路攻破大藤峡。不久于贼又进入寻州，欧信被弹劾，获得宽宥，召回管理前府事。七年春，充任总兵官，镇守辽东，多次击败扶余三位。有人说欧信已老，请求召回。巡抚彭毅上奏，官军其劳5000余人，都说欧信忠诚谨慎，有谋略勇力，多次立下战功，威震边陲。年纪60，其设胜过壮士，不宜召回。于是依旧留镇。过了很久，陈越代替彭毅。陈越贪功，欧信不能违抗，14年被巡按王崇之弹劾。那年冬天被召回。不久派中官汪直等人前往查办，汪直偏袒陈越，归罪于欧信等人。下狱，降一级官衔柱，含恨而死。范信调任广东后，贼势更加猖獗，劫掠不止。于是对人说，现在贼人仍然侵犯广东，也是我派去的吗？而这时都督严彪配征宜将军印，讨贼很久无功，滥杀良民暴劫，岭南人都痛恨他。王喜是太原左卫指挥同知。成化初年，擢升署都指挥千事，守御黄河七署。巡抚李侃向朝廷推荐阿鲁初侵犯延绥，命他充任游击将军副员，在孤山堡作战，击败敌人。敌人再次入侵，在漫天岭、刘宗悟以及曼塔、水磨川作战都有功劳。晋升都指挥同知，充任副总兵，镇守宁夏。成化九年，以将才与周玉一同被推荐。12年，擢升署都督千事，充任总兵官，镇守甘肃。黄河以西，从庄浪到宿州南山，其外是番人阿吉等29族居住的地方。洪武年间，立石化界，约定乔木不得越界，年久烟废，诸番往往擅自闯入，而中国无赖之人又暗中与他们勾结，成为边患。王喜请求重新划定疆域，召集诸番，告知界石已废，恐怕官军欺凌各部，现在重新设立，听任在界外注目，护士则进入关内。如此番人必然听命，可以暗中消除他日忧患。皇帝说好，听从了他。17年，晋升署都督同知。当时王喜以都督千事为总兵官，而鲁建以署都督同知为参将，王喜恐怕难以节制，请求解除兵权，所以有这项任命。起初哈密被吐鲁番侵扰，吐鲁番派其将牙兰守卫哈密。都督罕慎寄居在苦峪口，靠近赤金、罕东，多次互相攻击，罕慎是穷无援。朝廷商议，敕令王喜在苦峪筑城，另立哈密卫，让罕慎居住。王喜派间谍离间牙兰，牙兰不听，获得其羁押掠走的90余人返回，完全了解了虚实。17年，召集赤金、罕东将士，用牛酒犒劳，命令他们帮助罕慎。罕慎会合二卫兵，夜袭哈密及腊木等80%，于是收复其地，仍然让罕慎居住。事情上报，奖赏慰劳，赏赐金币。不久罕东入侵，王喜抵御打退他们，请求出兵讨伐。皇帝念其曾经帮助罕慎，指派使者责备小玉。第二年北寇杀死哨兵，王喜率参将李俊及赤金兵在狼心山、黑河西攻击他们，多有斩获。 20年调任镇守大同。王喜有收复哈密的功劳，官位未尽，向朝廷陈述，于是实授都督同知。王喜熟悉韬略，通晓文事，勇敢而有谋略，朝廷大臣多称赞他。在边塞20余年，被藩人所畏惧。弘治元年去世，赐予祭葬，赠序有加。鲁建，其祖先为西大通人，祖父阿师都拱卜师家，明初率部落归附，太祖授为百夫长，让他统领所部，居住在庄浪。传子师家积累官职，至庄浪卫指挥同知。正统末年，鲁建继承父亲职务。过了很久，卓生署都指挥迁徙。成化四年，固元满四造反，鲁建率土兵1000人从征，诸军包围石城，每日挑战。鲁建出战则冲锋在前，收兵则殿后，最为贼人所忌惮。贼平晋升署都督同知，不久充任左参将，分守庄浪，命其子鲁林为百户，统治土军。17年，因寇入境获罪，戴罪立功。不久充任左副总兵，携手甘肃。敌寇侵犯永昌，鲁建上书辩解，只是停其俸禄2个月。不久命他充任总兵官，镇守延绥。自陈以往功劳，给予实授。孝宗即位，鲁建得病退休。弘治初年，命鲁林承袭指挥使，加都指挥迁徙。不久晋同知，充任甘肃游击将军。鲁氏世代守卫西陲，有捍卫防御之功，到鲁建官职更加显赫，其事业更加广大，而所部土军人口又日益增多。鲁林调任甘肃后，皇帝认为土军非鲁建不能治理，特启用鲁建治理，并且命有司建方经表其世代功绩。鲁建于是调陈上奏编务四事，大多被议论施行。鲁建有才勇，遇敌总是冒着箭矢，多次受伤不沮丧，所以能积累功劳至大将。弘治15年，因旧创疾病发作去世。赠右都督，赐予抚恤按制度。当时鲁林已由甘肃参将擢升左副总兵，豪健如其父，但恭顺不如。先前为游击时，敌寇进入永昌，违反军令，将罪责推给副将陶真。下御史审理，应当戍边，但只贬一级官，游击如故。到担任副将时，调守维州防御敌寇。敌寇大举入侵，不能攻击，派都指挥杨林在孔坝沟拦截。杨林大败，鲁林不救援，接连被弹劾。鲁林自行辩解，只停俸2月。当时已授鲁林之子鲁经官职，命其约束土军。而鲁林上奏说鲁经年幼，土人不接受约束，请求回家治理。不等回复，径直归家。皇帝用留大夏之言，听从其请求。武宗即位，甘肃巡抚毕亨推荐鲁经及鲁林有谋略勇力，命他们率领所部协助战守。正德2年，鲁经已承袭指挥使，自陈曾经随父有功，于是任命为都指挥迁徙。不久鲁林去世，赠都督迁徙，赐予祭葬。旧历都指挥无抚恤典礼，因鲁经请求，破例给予。鲁经积累战功，在迁都指挥使，充任左参将，分守庄浪。又自陈功绩，兵部坚持不可，皇帝特命为蜀都督迁徙。世宗即位，请求退休。巡抚许凤祥说鲁经力战受伤，疾病将要痊愈，而且世代为将敢于作战，知名抑郁，如今边患紧急，不宜听任其离去。皇帝于是谕令留下，并且赏赐银币慰劳。不久充任副总兵，分守如故。嘉靖6年冬，以都督同知充任总兵官，镇守延绥。大学士杨义清说，鲁经守庄浪20余年，屡立战功，其部下土军非他人所能及。虽然其子鲁瞻以为指挥迁徙，奉命统辖，但年纪还小。如今陕西总兵官张凤是延绥世将，若调张凤到延绥，而改任鲁经到陕西，自然可以弹压庄浪，无西顾之忧。皇帝立即听从。过了2年，最终因病退休。过了很久，命鲁瞻以本官守备山丹。鲁经上奏说，自陈高祖以后，世代守卫此地。如今陈贤居在家，鲁瞻又调往他镇，土军惶惶不安，不愿另外归属。若因此生出其他祸患，这是毁坏先业而辜负世代恩德， 请求让鲁瞻守卫就业。皇帝同意。22年，宣府、大同一带警报，诏令鲁京挑选壮士5000人复员。到达石边患已平息，于是遣回。因鲁京尽力急速应召，厚赏他。第二年，鲁瞻去世。鲁京因次子及孙子都年幼，请求得以自己统辖土军。诏令允许。鲁京骁勇，奉职少有过错，继承祖父为大帅，保有功名，被称为良将。35年去世，赐予抚恤按制度。刘宁，字世安，其祖先为山阳人，承袭世职，为永宁卫指挥使，勇敢善战，自认为闲散没有机会表现，适逢延绥用兵，尚书请求效死，尚书白圭允许，多次因功升都指挥使，充任宣府游击将军。周喜，字廷玉，迁安人，继承职务为开平卫指挥使，父气节，习兵书，善骑射，因征北功劳，擢升署都指挥佥事，充任右参将，分守洋河，敕令步兵3000人训练听候调遣。成化16年，跟随王悦征讨威宁海子，累积升都指挥使，当时边寇无虚岁。成化18年，分道入侵抢掠，周喜与游击董生战于黑石崖，刘宁战于塔山，都有功劳。周喜晋升署都督佥事，升任大同副总兵。刘宁晋升都督佥事，改任左参将，分守洋河。19年秋，一司马因大举入侵，大同总兵官许宁分派周喜守怀仁，刘宁与董生驻营西山，自己率领中军在下米庄攻击敌人，战败。刘宁、董生被围数众，几乎陷没，急忙发射巨炮攻击，敌人死伤很多，包围才解。周喜听说中军失利，急忙回兵救援。夜里遇敌，敌人乘胜前进，气势很锐利。周喜激励将士说：“今日有进无退。”大呼冲阵，敌人稍退。过了很久，短兵相接，手臂中流矢，拔出箭头，更加奋力作战，与儿子周鹏及部下壮士击杀数十人。适逢刘宁兵到，中军溃散，的士卒也渐渐聚集，敌人于是退走，许宁等人也返回。不久，敌寇又入侵抢掠，刘宁率兵3000在聚落战西相遇，连续作战击败敌人，又在白登、柳林击败他们，又追到小伯哥谷击败他们。而大同西路参将庄建也拦截其归路，在牛心山作战，敌人于是逃走。当时诸将大多失利，许宁以下获罪，而周喜因功给予实授，刘宁越级升都督同知，庄建因所部无损失，也赏赐银币。建是辽东人，天顺年间，他承袭了定辽右卫指挥使的职务。他骁勇凶猛，且有胆略决断，遇到贼寇就奋勇作战，多次立功，逐步升迁至都督佥事，掌管左军都督府。弘治11年，他佩戴镇朔将军印，镇守宣府。因为才能出众，他与大同总兵官张俊对调镇守。兵部侍郎熊秀上奏他的经营筹划功劳，晋升为都督同知。朱喜不久以右副总兵的身份分守代州，同时督率偏头官等关隘，而改任刘宁为左副总兵，协助防守大同。两人都在北部边境立下功勋，被称为名将。朱喜因为偏头官距离太原很远，请求将分守改为镇守，又因为镇守不应当受节制，请求改换总兵的官衔，宪宗都屈意顺从了他。弘治初年，他被调任镇守陕西，讨伐平定了扶风等县附级的回回人。弘治三年，他佩戴征西将军印，镇守宁夏，刚过一年就去世了。临死时，他召集儿子们说：“我佩戴将印镇守一方，职位已经足够，只是没有大破敌军，抱憾入地了。”连声呼喊杀贼，然后闭目。他的儿子朱鹏逐步升迁至锦衣卫指挥佥事。朱喜死后三年，刘宁佩戴平羌将军印，镇守甘肃。这年冬天，敌寇侵犯凉州，刘宁与他们在抹山墩交战，擒获斩杀50多人，相持到傍晚，收起辎重向南行进。敌寇又来袭击，刘宁擒获了他们的一个首领。第二天，参将严玉前来支援，副将陶真的兵马也到了，敌寇于是逃走。刘宁俘获了他们的老弱，缴获马驮牛羊2000，晋升为右都督。 第二年，他与巡抚许靖在哈密袭击攻破了吐鲁番，晋升为左都督，增加俸禄100担，因病回到京城。弘治13年，大同报告有警报，朝廷任命刘宁为副总兵，跟随平江伯陈瑞抵御敌寇。陈瑞没有将略，与刘宁不和，制止他不要出战，敌寇于是得志而去。刘宁因此被罚寇半俸，闲住。不久，他以参将身份为朱辉军务出谋划策，也没有功劳。刘宁自己陈述哈密的功劳，请求封伯，皇帝下诏恢复他的权俸。刘宁有胆识智谋，担任大同副将时，有数万入贡的人心怀异志。刘宁率领20名骑兵进，只抵达他们的营帐，众人惊骇愕然。有一个部落首领勒马拉弓出来，刘宁上前下马，与各位部落首领坐在一起，举起马鞭指画，宣扬天子的威德。一个人言语不恭敬，刘宁打了他的脸，奋臂站起，那个首领呵斥他退下。刘宁又坐下与他们交谈，叫人取酒畅饮，他们都感悟，最终遵守约定。他曾仿效古代轮番上阵的办法，以58人为一队，队伍重叠组成战阵，建立五色旗帜，又各自建立5面大旗在中军，中军旗帜扬起，5个战阵各自根据颜色阴和循环无端，每次作战都用这个方法取胜。晚年再次赶赴大同，已经年老有病，主帅又怯懦，所以没有成功。但是孝宗朝称刘宁为良将。弘治17年去世，追赠广昌伯。彭清，字元杰，榆林人。起初承袭隋德位指挥使，因公升任都指挥佥事。弘治初年，充任右参将，分守宿州。敌寇入侵，他率兵追击，缴获马驮器械以及被掠的人畜而回。不久与巡抚王继一起恢复哈密有功。彭清虽然职位是偏将，但喜好谋略且有勇有谋，名闻朝廷，尤其被尚书马文生器重。他曾称病请求退休，马文生在朝廷上尽力为他说话，安慰挽留他。弘治8年，甘肃有警报，因马文生推荐，彭清升任左副总兵，仍然镇守甘肃。不久，巡抚许靖请求将彭清调到凉州。而这时哈密又被吐鲁番占据，马文生正秘密谋划恢复，依靠彭清成功，说宿州多事，而彭清在西域名声显著，不能更换，于是作罢。马文生得到杨柱的计策后，锐意要捣毁哈密，袭击牙兰，于是调发罕东、赤金以及哈密兵，命令彭清统领他们作为前锋，跟随许靖秘密前往。行军半个月，到达哈密城下，攻占了他。牙兰已经先行逃走，于是安抚哈密遗留的部众，全军而回。这次战役，马文生授予方略，打算从小路前往，而许靖仍然走旧路，牙兰于是逃脱，斩获不多。然而番人向来轻视中原，认为中原军队不能到达他们的地方，到这时才开始畏惧。彭清功劳居多，稍升为都指挥使。弘治10年，总兵官刘宁被罢免，升任彭清为都督佥事，代替他。这年冬天，吐鲁番归还哈密中顺王闪巴，并且请求通贡，西域重新安定。彭清多次称病辞职，请求解除兵权，不被允许。弘治15年去世。彭清对待将士有恩，长期镇守西部边陲，威名很显著，番夷畏惧他。他生性廉洁，在镇守时遭遇母亲及妻子、妹妹4人去世，贫穷的不能归葬。去世那天，将士以及平民百姓、妇女儿童都流泪。他留下一命儿子，不得接受附赠，所以他的丧事也不能归乡。皇帝听说后，命令巡抚发放国库钱财，资助送回故里，按照制度赐予祭葬。江汉，榆林卫人。弘治年间，承袭世袭职务，担任本位指挥使。御史胡希言推荐他才能勇武，晋升为都指挥佥事，充任延绥游击将军。弘治18年春，敌寇侵犯宁夏新武营，江汉率领所部驰援，在中沙墩与敌相遇，击败了他们。皇帝赐敕奖励慰劳。武宗即位，敌寇大举侵犯宣府、大同，江汉与副总兵曹雄、参将王己分路支援，有功。不久代替曹雄担任副总兵，协助防守延绥。正德3年，调任守御凉州。第二年冬天，升任代理都督佥事， 充任总兵官，镇守宁夏，将汉统军严整，得将士之心。刚几个月，而安化王朱志凡谋反，设酒宴召江汉及巡抚安维学等人宴饮。酒喝到一半，他的党羽何景等人率众闯入，就在座位上抓住了江汉。江汉奋起，怒骂不屈，于是被杀。他的儿子江世陶脱免死。叛乱平定后，江氏向朝廷申诉，皇帝下诏赐予祭葬，有关部门为他建立祠庙，春秋祭祀。嘉靖时，又听从巡抚张衡的请求，赐匾额闽中。江氏应当承袭职务，皇帝因江汉为国牺牲，特别晋升一级官职，为都指挥佥事。正德十一年，回贼魏景阳作乱，华阴各县都遭受祸害，巡抚萧冲传檄江氏讨伐，抓获了魏景阳。晋升代理都指挥同知，充任右参将守御宿州。嘉靖两年，升任右副总兵，分守凉州，晋升代理都督佥事，充任总兵官，镇守甘肃。回贼侵犯甘州，江氏与他们在张清堡交战，打败赶走了他们。不久，西海贼八千骑兵侵犯凉州，江氏率领游击周伦等在苦水墩袭击，大败贼军，斩首一百多级，歼灭了他们的首领，夺回被掠人口1200，蓄产2000。都指挥张景也战死，记录功劳，晋升代理都督同知。即当其他部落侵犯庄浪，江氏与他们在分水岭相遇，两次战胜他们，于是到达平岭，敌骑大量集结，江氏设伏兵引诱他们，又斩杀他们的一个首领，获得首级70，授予十寿官职。嘉靖16年春，敌寇大举进入甘州，不能抵御，贬二级戴罪立功。不久，因永昌破敌功劳，恢复代理都督佥事。这年冬天，因先前罪名被罢免。过了很久，因推荐升任副总兵，协助防守大同，被总督温万达弹劾罢免，去世。他的儿子江英雄承袭指挥使，升任宣抚西路参将。嘉靖27年春，俺答侵犯大同，总兵官周尚文在曹家庄作战，江英雄跟随温万达从怀来古造阳城向西行进，敌寇不知人数多少，于是逃走。江英雄逐步升迁至都督佥事，充任总兵官，镇守宁夏。嘉靖32年，套寇数万骑兵屯驻贺兰山，派遣精骑掠夺红井。江英雄告诫将士固守来牵制敌人，而秘密派兵攻打敌营，斩首140级，晋升都督同知。过了两年，套寇数万踏兵西渡，从宁夏山后直达庄浪、凉州。江英雄等袭击，获得首级100多，晋升右都督。御史崔简弹劾他纵容敌寇，被革职逮捕审问，充任为士官，赴塞上立功。嘉靖40年秋，敌寇60000余骑侵犯居庸关岔道口，江英雄在南沟被围，中了五枪坠马，参将胡震杀死数人，将他夺回。这年冬天，又任右都督，充任总兵官，镇守大同。因招来塞外人口，增加俸禄一级。嘉靖42年，敌寇大举侵犯京畿地区，诏令江英雄等入园，各镇兵全部集结，见敌势强盛，不敢攻击。给侍中李渔于是弹劾江英雄及宣大总督江东，保定总兵官祝福做事胡震被围，一兵不发。皇帝发怒，降敕严厉斥责。恰逢敌寇将要逃走，江英雄在密云抵御，颇有斩获。敌寇退去，皇帝命令江东平定诸将功劳，以江英雄为首，下诏增加他的组织二级。随后，记录房丘功劳，晋升左都督。总督赵秉然弹劾他纵容敌寇护士，残害朔州，被判处戍边。穆宗即位，赦免归还。他的儿子江显做承袭职务，逐步升迁至代理都督佥事、总兵官，历任镇守山西、宣抚。儿子江弼也官至都督佥事，担任元辽总兵官。江氏为大将，在边陲立功，共五世。安国，字良臣，绥德魏人。起初是诸生，通晓《春秋》《子使》，在乡里知名。后来承袭世职，担任指挥佥事。正德三年，考中武会试第一名，晋升代理指挥使，赴陕西三边立功。刘瑾索要贿赂，安国同科60人全都没有钱财，刘瑾于是将他们编入行伍， 有警报听候调遣，禁止他们擅自返回。60人全都十分窘迫，等同于戍卒，无法生活。而边臣畏惧刘瑾，最终没有收容抚恤他们的人。朱志凡反叛，大肆赦免，才被放回。通政从兰请求收用他们，刘瑾发怒，暗示给侍中张赞等弹劾这些人都属庸才，全部停止他们的加官。刘瑾被诛杀后，才以原有官职分守宁夏西路。不久晋升代理，都指挥千事，充任右参将，升任右副总兵，协助防守大同，调任延绥。正德11年冬，敌寇20000骑兵分路劫掠偏头关等处，安国与游击行雄池、王可兰州击败他们，斩首80余级，缴获1000余匹。敌寇于是逃走。起初敌寇大举进入白羊口，皇帝派中官张忠、都督刘辉、侍郎丁奉统帅金军讨伐，等到达时敌寇已经饱掠而去。张忠、刘辉耻于无功，济公御史刘成福让夺安国等人的功劳归于他们，大行升迁赏赐，张忠等全部增加俸禄，给予世袭阴职。尚书王琼也加少保，印子锦衣卫。安国当时以代理都督千事担任宁夏总兵官，仅给予实授，心中不平，不敢自行申辩，于是尚书极力推辞，为部下重伤者请求记录功绩。王琼请求再次叙录安国功劳，才晋升都督同知。当时宁信专权，贿赂将帅的风气非常炽烈，唯独安国凭借才能武略做到大将。他端正谨慎，熟悉军务，所到之处想尽忠职守，推举将才的人必归功于他。在镇4年去世，特是无敏。杭雄字世威，世代为绥德卫总旗。杭雄承袭英职，多次率先登城，积累首级功劳，6次升迁至指挥使。正德7年晋升代理都指挥千事，在四川剿贼，不久守备西宁。因尚书杨义清推荐，升任延绥游击将军。跟随都御史彭泽京略哈密，与副将安国在可兰破敌，晋升都督千事。改任参将，升任都督同知，统帅边兵在西内操练。武宗巡幸宣府、大同，杭雄护从，随即被任命为大同总兵官。嘉靖初年，财泰传奉官，杭雄应当被贬，因正在守边，命令代理都督千事镇守如故。小王子万余骑兵进入沙河堡，杭雄作战击退他们。不久再次大举入侵，不能抵御，请求罢免，不被允许，调任延绥，召入千书后军都督府。嘉靖3年秋，吐鲁番侵犯甘肃，诏令尚书金县民视察军队，任命杭雄配戴平鲁大将军印，充任总兵官，提督陕西、延绥、宁夏、甘肃4镇军务。列侯出征才佩戴大将军印，没有授予都督的，到这时特命给杭雄。刚到，敌寇已经败逃，而杭雄也得因锦衣卫千户。班师后又出镇宁夏，吉囊大举入侵，总督王宪传檄杭雄等击败他们，晋升都督同知。敌寇8000骑兵趁兵侵犯宁夏，杭雄及副总兵赵镇抵御，前锋陷入埋伏中，杭雄等都战败。总督王琼弹劾他，被夺官闲住。第二年去世。杭雄敢于作战，曾以数骑巡边，敌人聚集而来，于是下马堆积马鞍为营垒，跪着射箭，敌人退去，解开衣服，腋下有凝血，才知道被飞箭射中。武宗在大同见杭雄的毡帐围场很破旧，说老杭穷到这样。敌寇到来，皇帝准备亲自出击，杭雄拦住马建祖说，主人养狗，不让他废房盗贼，养狗有什么用，希望听凭臣等效力。皇帝笑着停止。年轻时在延绥巡抚邢台服役，显贵后每次到邢台议事，不敢正席而坐，说这是我当年服役的地方。正德嘉靖年间，西北名将马勇以下推杭雄，赞曰，太平之时将略无从显现，有的人掌握符节出阵，守将御武，著有牢记功效，以功名终老，也足以崇尚了。许贵、周贤、鲁健江汉家世为将，功勋门阀相承，而周贤与江汉死士尤其壮烈。彭清杭雄的清洁，这又是其中最优异的吧。